欢迎收听《红黄柳》小说《展翅高飞》，作者阮白，演播金逸有声书，第115章深夜刺杀。翟腾飞带着试炼团队的学员和200多名牧师世界的年轻俊杰回到学院，引起了学院内所有师生的轰动。翟腾飞更是有意让试炼团队的学员在学院内做了几场关于这次试炼的汇报演讲，同时也借此机会给所有学员普及了一下目前3届的形势，并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要更多的组织这样的试炼任务。那些试炼学员都成为了学员眼中的英雄，无数的学员都感觉心中热血在燃烧，踊跃报名要参加这样的试炼。展飞被强拉着参与了学院安排的一些活动，并且负责协调安置200多名新学员的事情。这些新学员还有好多都是展飞的朋友，他也有义务带领他们熟悉一下环境。学院内元神境和金丹境还处在不同的区域，展飞刚突破至元神境，他也正好熟悉一下元神境那边的情况。忙完这些已经是好几天以后的事情了，他第一时间与几个兄弟沈浩、徐玉、刘海昌和文浩在学院的一个小酒楼聚了下。一年不见，大家的修为都有不少的增长，沈浩、徐玉都到了金丹后期，刘海昌、文浩离金丹后期也只有一步之遥了。知道这次试炼大获成功，展飞又平安归来，甚至还突破到了元神境，几个兄弟都非常开心。酒过三巡，展飞详细地跟他的几个兄弟讲起了这次试炼的经过，几个兄弟也跟他诉说着他离开以外学院内的变化。其实学院内还是相对平静的，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青年军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了3000多人的规模。展飞借此机会跟几个兄弟也叮嘱一下，还是要以修炼为主，青年军也就只当成一个信仰传播出去，不要去专门组织策划了。正好青年军的章程本就松散，那就继续做一个松散的组织吧。这个决定随意就这么定下来了。可是几个兄弟现在还不明白的是，一个团队章程纪律什么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心，也就是所谓的信仰。只要信仰在，人心就在，归属感就在，凝聚力就在，这才是一个团队的灵魂精神所在。五兄弟这一句就畅谈到了深夜，酒楼老早就打烊了，老板已经第3次催这帮小爷回去了。几个人都有一点微醺，徐玉丢下一些银子在桌上叫道：“不用找了。”五兄弟就起身要回学院宿舍了。走出酒楼大门，外面的街道上早已没有了什么人影，秋风吹拂着落叶四处飘荡。展飞在冥冥当中忽然感觉到被什么猛兽盯上了一样，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酒劲也瞬间清醒。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任何的动静，但他感觉身旁的文浩搭在他肩膀上的其中一根手指快速地在他肩上点了几下。两人长久以来形成的默契让他知道文浩肯定也是发现了什么。五人继续往学院的方向走去，展飞的心中在最快地盘算着会是什么人要在这里伏击他们五兄弟呢，而且从出来人 一直就在酒楼门口盯着他们看。敌人是早有预谋的，出击的一刻肯定会是雷霆一击，而且实力不会低。展飞悄悄地把师傅风雨子交给自己的符算拿出来，顺手交到了文浩的手里。这是自己最大的底牌了，一直都贴身收藏着，但这个时候交给文浩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信心的，当初在牧师世界的时候，他才刚突破入元神境就接下了地仙法宝飞剑的一击，现在他有把握应付任何敌人的突袭，总不至于有天仙来偷袭自己吧。这个东华星可是有着天地作证，一个天仙是不可能来此作死。走出酒楼不远，他们需要拐进一条小巷子了。这条小巷子只有五六个人并肩的宽度，如果刺杀的人冲出来把他们围堵在小巷子里，就非常被动了。走到小巷子的口子那里，文浩突然说道，我记起来了，我还有一件大衣丢在酒楼忘了拿了。展飞立刻接口道，你这小子总改不掉丢三落四的性子，兄弟们和你一起回去拿吧。说罢扯着几个兄弟就一起快速往回走，哥几个一眨眼就走出去几十步了。埋伏在巷子里的刺杀队伍才反应过来，看来是被发现了。只见巷子里突然跳出两波黑衣人，共有二十几人，疯狂地往五兄弟这边杀过来。按道理此时正是几兄弟放肆逃跑的时候了，此地离学院并不太远，只要跑到学院那边，几个人就安全了。但这时候五人忽然全部停下了脚步，因为一名中年黑衣人从附近的高楼上往下飘来，一股强大的气势压迫着众人。五兄弟的脑海立刻跳出了一个词，地仙。没想到除了二十几个元神境杀手，竟然还有地仙参与到了对他们的刺杀当中。转眼间两波高手就要冲上来了，文浩和展飞同时动，文浩艰难地顶着地仙外放出来的气势朝他释放出了藏在手中的符串，而展飞则拔出了风之刃，一招勇者无敌迎向第一波赶到的杀手。要说这名地仙刺客也真是恼火，虽然他是这次刺杀行动的领队，但他只是来督战的，他自己绝对不容出击。这个大陆可是驻守着一名顶级天帝，哪怕是天神天仙在这里动手也肯定会被揪出杀死，所以他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展飞他们走出学院来到这个酒楼，他一直小心地在远处跟着，暗中布局了这个杀局。只要展飞他们进入了埋伏圈，那绝对是有死无生之局，他只是在远处确认展飞已经被杀死就可以了。没想到这几个小伙子太机警了，居然没有入套，眼见这次刺杀就要失败了，打草惊蛇后下次机会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不得已他只能亲自现身了，在他们的组织完不成任务比死还要难过，哪怕他贵为地仙也只能把自己当成死士来用了。他终于出手了，哪知他刚现身一枚符串就朝他飞射过来。天哪，那是一枚顶级符串，对上天仙都有很强的杀伤力，他妈的怎么这么倒霉。这名地仙刺客脑中一个念头才刚刚闪过，这枚符串就朝着他所在的方向爆发出一阵恐怖的白光，在白光中他的一切都已经化成了灰烬。 白光亮起的同时，展飞已经与第一波冲上来的原神境高手短兵相接了。面对同境界的人，展飞就是一台绞肉的机器，他的招式势大力沉，速度又快，角度又刁钻，脚步身法如游鱼在人群中穿梭，两方交叉而过，冲上来的一十二名元神境杀手瞬间就被他斩杀了七人，有的被割掉脖子，身首异处，鲜血喷射而出，散满了一地，有的被劈中头颅，死得面目全非，有的被刺中心脏，直接倒地而亡。而风之刃带着一种炽魂的特性，死去的元神境高手都没有元神逃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展辉回过头来又朝剩下的五人追杀上来。这几人虽是杀手，但感觉展飞才是收割生命的死神，一次对决就把他们的胆气打没了。感受到展飞正追杀上来，五人吓得再不回头，四散而逃了。可是他们的速度哪有展飞快，呼吸之间又被追上来斩杀了三人。这时候另一波十三人的队伍也赶到近前，他们是全程看到了眼前的一幕。他们的领队一名地仙被对方其中一人放出一抹符钻就搞得灰飞烟灭了，一十二个同伴眨眼间就被他们的猎物一个人斩杀了十人。他们虽然冲到了战场边缘，这时候却是双腿打颤，有点站立不稳，心中狂骂道：这是谁接的任务，完全就是在他妈找死吧。符钻爆发的大动静惊动了附近的好多高手，一会的时间，战场四周已经冒出了好几道身影，还有一道身影直接飞到了五兄弟面前，正是翟腾飞副院长。包括逃开的两名杀手在内，十几个杀手瞬间就知道了现在是有生无死的局面，纷纷咬开了含在嘴里的烈性毒药，倒地而亡。哪怕周遭赶过来的都是地仙境的高手，面对早有准备的杀手也是回天无力了。看着眼前的局面，翟腾飞忍着内心的怒火，轻轻地对展飞等人说道：回去再说吧。说着带着五人往学院内的方向走去。本节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请您多多订阅，多多分享，您的订阅和分享是我们前进的动力。